是他是他是有这个智慧是有体性的，他和一切法本性空是不同的，是有分别的，是有是吗？空可分别也，说是能观一切法空的这个智慧呀、啊，他是有，他和一切法本性空是有差别的吗？什么意思？空可分别也，这个意思。八月分别一空，说是这个分别、啊，你这个能分别的这个一切法是空的，能了知一切法是空的这个智慧，这个它也是自性空的，它也是因缘有吧。但是这个空的智慧啊，还有一点事情哈，我们初开始呢是要从文字上的学习，从文字上学习的时候啊，你修止观的时候，你在禅定里面还是内心还是分别呀、啊，内心这份哦，这是因缘有的，因缘有的，所以是无自性的，所以是空的啊，是吧？不自生，又从他生，不共不业，是无自无，是无生。你按照这个法句、这个法语啊、这个言句去分别、去观察，你最初要是这样子的，但是你证悟诸法毕竟空的时候，就无分别的，就无分别的。所以称为无分别智，原来是由有分别开始，由有分别开始达到无分别，所以称之为无分别智。这是一个解释，这无分别智是可以这么解释。但另外有个解释呢，是有无分别，但是而有智。我们现在你要不分别不分，什么也不懂，你要分别才能知道。哦，这是善，这是恶啊，这是怎么的，怎么怎么的，还分有分别而才能有所智，这是一般的境界。现在啊，学习佛法达到一个程度的时候，无分别而有智，你看这是不可思议。你不需要分别，但是能通达诸法实相，这是一个意思啊，这应该包括这个意思。就是我们要学习这无分别智的时候，要由有分别开始，由有分别开始呢，要加上奢摩陀，奢摩陀也是可以说是无分别啊，就是由分别奢摩陀的寂静住、明静而住，再加上毗婆舍那的观察，慢慢慢慢的进步，你就能达到无分别空故空。这样意思。好，现在说又问空可分别，那个能观一切法空那个智慧呀、啊，它是有体性的吗？它和一切法本性空有差别吗？八月分别一空，那个观察的智慧，它和一切法空本性空无分别无差别，是无差别，也是本性空的。是本性空，说大约分别一空。这一段文呢，还有不同的解释，我这是其中的一种解释，这是一种解释的哈。我这个解释啊，是根据嘉祥大师，嘉祥大师解释，另外这个慧远法师。慧远不是庐山那个圆这个慧远法师哈，他是净影寺那个慧远法师，是地论寺，他有《师地经论》的著述，这个大德了不起哈。他也有解释，他和这个解释不一样，但也很有意思，也解释好。我看今天就讲到这里吧，就讲到这里哈。
为末结缘，诸佛国土以福皆空。又问亦何为空？答曰：亦空空。又问空何用空？答曰：亦无分别空故空。又问空可分别也？ 达曰分别义空，我昨天的解释多数是依据嘉祥大师的解释，也小小也不同。这个，但是我读这个慧远大师的注解，他对这一段文的解释和嘉祥大师不同。这个慧远法师啊，和嘉祥大师是应该是同一个时代的人，但是看那个情形啊，慧远法师是应该说用我们现代的这个用语来形容的话，应该说慧远法师是老法师，嘉祥大师是年纪轻一点。嘉祥大师是三论中的大德，慧远法师是地论师，而这个天台智大师也是同一时代的人，应该是和慧远法师差不多吧，我没有详细考察这件事。但是慧远法师这一段文的解释，我最初学习的维摩诘经的时候，感觉慧远大师的解释我很有兴趣，但是后来读起来呢，嘉祥大师的解释蛮我意，我心里感觉满意，所以我昨天的解释啊，是根据嘉祥大师的意思解释，但是慧远法师的解释，我现在也把它向各位介绍一下哈，是。文殊师利言居士，此事何以空事者啊？这是两个问题，因为什么这个屋子里边什么都没有，空的，为什么事者也没有？是两个问题。下边呢，先回答空是空啊，那个无事者以后再回答。文殊师利言，诸佛国土亦复皆空啊。诸佛国土也都是空的嘛，啊，为什么问我这一个时空呢？啊，是又问一何为空？是诸佛国土啊，是完焉而有，有佛，有菩萨，有阿拉汉，有正报，有依报，有很多的人民，这都是啊很明显的。是有，我以什么道理说它是空呢？大约以空空，这是在理性上说呢，这一切都是不可得的，说是佛也是空的，菩萨阿罗汉人民乃至山河大地都是毕竟空寂的，这是在理性上说空的。这个我刚才看见这篇，这有人提出问题来哈，当然现在这就是问题啊，是在理性上说空，这句话怎么讲，这是个问题哈，理性上说空，那么就是啊，因缘说生法，它的自性是空的，这是一个中观论上这么解释。要是在这个唯识的道理来讲呢，就是一切名言安理的一切法都是毕竟空的，这是在这两个这个空，一个是言说空啊，一个自性空， 在我们佛教里边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。要想要修止观，你一定要明白这个理论，不然的话，你这个毗婆舍罗就是浮浅的可以用，深了一点是修不来的。而我们佛教徒啊，按理说呢，只要是你相信佛法了，你对佛法的重要的理论，你必须要学习明了。这是，但这是我个人的看法。当然有人无所谓，那消不消没有关系啊，我就会念南无就行了。这是我们今天的佛教就是这个情形哈。这个我大稍微解释一下哈，说是因缘所生法，自性是空的。其实我们在这里已经讲过多少次了，但是这个唯识上说，名言安立的一切法都是毕竟空的。这件事呢，我解释这一句话，我解释一下哈，就是我们通常说，诸法所生，唯心所现。这个唯心所现这句话呢，和名言安立的一切法都是空的，它这两句话就是一句话，说是唯心所现的是空的。名言安立的一切法都是空，这两句话实在是一句话。这两句话是一句话，还是要再加以解释一下哈。这个名言安立啊，就是名，就是每一件事，或者说每一法，它都是有名句的，有名字的啊，是这个叫做人，这个是花，这是木，这是山，这是河啊，这每一件事啊，这是墙，这是灯啊，这是光，这是明，这是暗，这是大，这是小啊，这是出家人，这是在家人，不是说很多很多的名来全显。每一件事，这都是名。这个言就是说话，要有了名，然后才能说话的。没有名，没有名句的时候是不会说话的。这个，但是这个我们这样讲，也好像是讲明白了，实在还是没有说明白啊。应该还要有个念。念佛的这个念，不要口，不要加口，就是真心这个念哈。为什么要有念呢？因为这个名句啊，所以小孩子最初跟母亲学这个语言，你叫他，他就记住了，这叫做念。那么一句一句啊，这样的学习，乃至到你渐渐长大了，到学校读书。读书，书里面也是名句，也有文章啊，也是你要记住这个念呢、啊，一切时一切处都要有念，不然你要有失忆，要有失忆症的时候，你就会知道这个念的重要。所以心里面能念着一切的名句的时候呢，然后你才会说话啊。但是会说话，这念这个地方呢，为什么你说这句话不说那句话呢？所以那里面还有个想，你要思想思维，我现在说这句话，我不说那句话，说名为先故想，想为先故说，啊，这个先有了名言名句，然后你心里面还会思想，然后才能说话的。 是名为先故乡。要没有心，没有名，没有名句的时候，你不会想，你心里面不能动。这可以知道这个小孩子啊，最初啊，没有听父母说话的时候，他没有，他就心里面没有名句，没有名句的时候，心里没有话好说。他但是他有心，他有心，这就是过去的业力得来的果报。他心里有个明了性，就看见什么，心里有个明了性，但是心里不能说话，不能说这是什么什么，不能说。要是跟母亲是跟谁学习了名言，哦，这是爸爸，这是妈妈，这是什么什么，这一二三四五，天天学，心里面有了名言了。最初名言少，只能说几句，说几个单字可以。就是面见逐渐逐渐学习多了呢，名言多了，这就会说话。好，所以名为先，先要学习了名，然后心里面才会想。你先能够思想，而后才能发挥语言，才能说话。就是名言，名言是这么回事哈。一切名言安立的一切法，就是用名言表达的这一切事情。好，名言表达的一切事情啊，这个话里头有的事情啊，就是我们这个明了性的心呢，学习了很多的名言，心里面就会思维，思维的时候就有事情了。思维时候有什么事情呢？就是它就集聚，就造成了一个力量。你思维的时候啊，不管思维是善法，思维恶法，思维无记法，思维世间法，思维出世间的佛法，不管思维什么，你思维的时候，内心里面就集聚一个力量在那里。集聚那个力量在那里的时候，那就是我们或者说这叫做种子。种子是在什么？就是力量，就是集聚了一个力量在那里。集聚了力量的时候呢，这个力量非常的多，非常非常多，非常多啊。这有两类，一种是啊，心里面你当时就思维，你或者是发挥语言，或者表现出来行动啊。中国人的你发挥语言的时候也是要内心思维，你采取行动的时候也是内心要思维，你不思维的时候也不会说话，你也不能采取行动啊，语言和行动啊。这个这地方还有差别，不是一般的人，一般的人呢，就是不修禅定的人，他就是这样子啊，就学习各式各样的名言，然后会说话，然后就去会采取行动，有可能有的时候不采取行动，只是说话，只是内心里面思维而已，但是也都是在内心里面造成一个力量在那里。那么我们佛教徒啊，或者非佛教徒，有一类的非佛教徒也有点特别啊，他不只是有语言行动，有时候他也说话少，不说了，但是内心里面静坐啊，他修止观，这止观那是外道的啊，不是佛教的。那么我们佛教呢，佛教徒学习了佛法的时候，你心里面修止修观，如果你呀、啊、有散乱，进步到不散乱，得到禅定的时候，内心里面也是有思维，也是有思想哈。不管是你是外道或者佛教徒啊，或者没有宗教信仰，一般的唯利是图的这些人啊，就是又只是求荣华富贵，这个人都在内了。不管是怎么样的，心里面怎么活动，都是在内心里面造成了个力量的。造成力量的，造成力量的时候呢，就是我们那一天讲那个优婆离，优婆离那位居士
由相信的苦恨外道而变转为佛教徒，那个故事里面我们已经说过了，就是修禅定的这个力量是非常大的，但是道理都是一样的，都是在内心里面呢积聚了力量，都是这样的。积聚了力量的时候呢，就是所以我们的这个生命啊，我们的这个生命体和山河大地从哪来的呢？就是内心里面那个力量，那个力量是什么？就是内心的分别，就是内心的虚妄分别，就是各式各样的分别啊。由这个分别造成的力量，那么就是这是唯心所造，离开心没这一切事都没有。那么这个力量的时候啊，在这一个果报结束的时候，那个力量其中有一个力量，它要得到了因缘的支持，它就发生作用，发生作用就得到一个身体，得到国命，得到我们人的这个身体，或者是得到山河大地，都是这个力量造成的。我们人的想法呢，哎，我这身体是我父母给我的啊，我们就这样想，不知道还有业力的关系。要是从天上的人，你们是欲界天的人，他们也有父母，但是他们天上的人女人不怀孕，就是忽然间呢，或者是在他母亲的肩膀上，或者是怀里面，或者膝盖，或者他父亲的怀里头，膝盖上和肩膀上，忽然间就出现一个小孩，当然比我们人间是大，咱们可能像人间小孩四五岁那么大，我很快的就是个大人。这还是欲界天呢，这就是化身，但是也有也算是有父母。要是舍界天上更根本没有父母这回事，没有父母，他们就是忽然间就化现了一个舍界天上的人，那是非常高大啊，自然身体就有衣服，天上的也是这样的。那么这个时候天上的人呢，他们就知道他和人间人不同，他们就知道我为什么到这里来呢？哦，我前生做过什么什么功德，有这个业力的变现。所以舍界天上的人，他们是更不得了了。他是知一下，他知道前生我在人间呢修行禅定，我得了初禅，他的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是禅定的力量，现在到了舍界这里来。他很清楚，所以他们很明白呀，这是业力的变现，业力的变现，业力是心造的呀，所以根本来说呢，是心所造，心所造现的，创造的，就是这样子。这个这样说呢，你心创造的时候，就是内心的思维分别，你内心的思维分别呢，也就是名言的案例。没有明眼的心的不会思维啊，不会思维的。这样从根本上说呢，你那里的生，你自己的生命和你所居住的这个世界，都是自己的业力所造，那么这就是唯心所变。而这些这个身体也好，这个世界也好，一切一切的事情啊，离开了你的心的分别，它本身没有体性的，它不能自己就有了，所以它还是自性空。离开了心的力量，没有它自己的体性，所以它也是空的。也可以这是在唯识上是依他起哈，依他起嘛，就是因缘所生法，也就是唯心所造，唯心所造的一切法。这一切法离开了心，他们本身都是空无所有的，是没有这回事情的。等到你的业力结束了，这件事就没有了。所以可以知道，他们没有自己的体性，要依赖你内心的这个力量，这个业力它才能存在。没有这个力量的时候，这件事就没有了。所以知道那件事啊，这世界上的一切事情啊，离开了内心的分别， 他们都是空无所有的，那么这就理性上他们就是空无所有。那么这唯识上啊说的这个空啊，说的详细了一点，这个因缘说的详细一点哈。那中观论是说一切法是因缘所有的，没离开了因缘，它本身是没有的，也是自性空，这个道理也是相通哈。这是一个解释法，这是一个解释哈。第二个解释呢，就是名义安类的一切法都是毕竟空的哈。比如说我们现在静坐，静坐的时候，本来我是修止嘛，修奢摩陀的止，或者是修毗婆舍那观，但是啊，就是好像不是你自己的意愿，忽然间出个莲花出来，那个莲花出来了以后啊，你就去思维啊，它有几个瓣，它是青黄紫白是什么样的啊，莲花还里面有水，水里还有鱼，忽然间又来个人啊，这个就是事情是越来越多，没有完了，先去思维这些事情，那么就是时放弃了这个所缘境了。问所缘境的时候，然后就是小禅师就问这个法师，那怎么事儿，我静坐时候出了个莲花，怎么事儿，是怎么事情？其实什么事儿没有，就是你心里妄想，你心里要不想，根本没有莲花，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的，就是心里的妄想。那么这也叫做名言安类的一切法是自性空的，你就是你心里的妄想嘛。你要不想的时候，就什么也没有。你把眼睛睁开不想，你看看有没有莲花，什么也没有啊。所以修止观的人呐，你要啊记住，不要忘记所缘境，这是一个。但是第二件事，你要认识静坐的时候啊，你的目的是什么？我想要就是在止上有成就，在观上有成就。止上有成就就是定，观上有成就就是智慧，一个定一个慧哈。那么什么叫做定啊？就是你心里面呢也没有妄想，也不昏沉，心里面明静而入，这就叫做定。这个明静而入啊，不昏沉不散乱，这就是你的功夫。你静坐只想要成就的就是个明静而入，就是这件事。这件事说是你有三分钟的明静而入，这就是你有三分钟的成就。你有五分钟的成就，有三十分钟，一个钟头，我一坐六十分钟或者120分钟都是明镜而入，这是你的真功夫。不是我看见莲花了你有什么了不起，不是，你静坐是忽然间看见佛像了，大家哎呀，我们佛教都看见佛像都是非常吉祥，但是在静坐上来说啊，这不是功夫，还是你的明镜是你的功夫，这是一个重要的地方。所以这个静坐就告诉我们，你一定要保持个明镜，而不要去攀缘的事，有个什么事情来了你不要去攀缘，你不要忘掉所缘境。这个辩中辩论上的话叫忘圣言，忘了圣言的话，圣言告诉你修奢摩陀这些方法，这是圣言的话，就是那个法门，你不要忘了，你忘了就完全不是了，就是这样子。好，我们现在刚才说名言安立的一切法都是毕竟空的，都是无所有的。好，现在你静坐的时候，这个我们修止观的时候最容易明白这件事。你心里面忽然间呢啊，到一个高山上去，还有个大庙啊，怎么怎么的，我在那里静坐上，你睁开眼睛，什么哪有高山，哪有什么庙，什么也没有嘛，完全是你内心的虚妄分别，那就叫做空，那叫做空。所以这个是按前五识来说，我们眼所见的，耳所闻的啊， 乃至身所交出的，那这个不是我内心的分别啊，这是有真实的境，这个真实境也都是你唯心所变，那唯心所造，都是有而不失，都是毕竟空的，这是一空。所以第六意识，第六意识就是前五识不动不动的，你只是第六意识这个，你第六是在注意，一注意前五识就不动了啊。你第六是种种的分别，完全都是没有自性，都是毕竟空的。因为第六识的分别呀、一定要有名言，没有名言，你这个第名就是言，因为没有名句不会说话，所以名就是言。名言所表达的一些事情，只是你内心的分别，你内心不分别就没有这件事，所以那件事本身呢，离开了你内心的分别，它没有自体，自体性，自体性是不可得，是空无所有的。我明明白白的看见了，那它就是毕竟空的，自性无所有。那这个事情啊，你越修止观呢、你对这件事的认识越深刻。你常常静坐，什么都又有进步，毗卢遮那有进步的时候，你对于名言安利的些法都是自性空的，你对于这件事的认识越深刻，越有力量，深信不疑，可以这样讲，深信不疑啊！你所以这时候啊，你去学习唯识的经论，你心里面有欢喜心的。真实不虚，这个佛菩萨的法语不是气，没有气妄性，就是这样的。所以这都是空的。所以这样说呢，可以分两方面说哈，一个是这个山河大地和你的果报，这是你的业力所变啊。第二个，你内心的一切的世界，也是你心的分别，也都是毕竟空的。这是分两个说法哈。再两个说法，就是前五识和第六意识对立，也都是毕竟空寂的。要是没有所缘境的能源的分别心也不见得，就是所缘也是空的，能源也是空的，平等平等，能够达到那个境界就是见到了，就是见到修道无学道，到了见到的境界了。现在这上说是诸佛国土以复皆空啊，又问以何为空，大约以空空，就是在理性上是空的，诸佛都国土的空就是以理性的空为空。所以说我这房子里边没有东西叫做空，那时候诸佛国土怎么是空的呢？理性上是空的，是这样意思啊，一空空。又问空何应空？我们现在是讲这个慧眼大师的解释，空何应空？要是理性上是空的，那你何必呀、把这屋子里边东西都把它掩没起来，所以没有。表示是空的，又何必这样子呢？你屋子里面有很多东西，理性还是空的吗？为什么我们来了以前，你们把这屋子里面一切都没有了？要这样做什么呢？这意思，空和用空，这么讲啊，这是一个意思。答曰：亦无分别空故空。这个空无分别空故空，空本身呢？他不能自己像你说我是空，他不会说这句话。他空，这个理性的空啊，他不会说话来表示他是空，他没有这个，他不能的。所以无分别，这空是没有分别心的，他不能向你表示他是空，他不能故空。所以我要表示，把所有的空屋子里面什么东西都搬走了啊。所以这是空，要用表示空，你才知道是空啊，是什么意思啊？我这慧眼大师应该他这么解释这句话。又问空可分别，说是啊，理性上那个空， 要用啊，用一件事表示它的空，要这样吗？要表示它的空吗？嗯，不表示我们就不知道它是空吗？要表示吗？那么这就是我们初发心学习佛法的人呢，的确是需要这件事啊，要表示啊，要是就是用语言文字啊，或者是用一个或者一扬眉，或者一举手啊，或者是一束缚，意思就是要有所表示啊，其实表示都是一样的，你虽然你没说话，我拿一个符一动，其实那也就是说话了啊！不要说这是离语言的，那个话不合道理啊。要表示啊，那这是我们的众生啊，初开始学习佛法还是必须这件事不可，所以非要是听经闻法，你自己去向这个修陀罗来学习。那么这就叫做分别空是可以分别的，要用这样子来学习啊。等到你见到诸法实相，见到理性的空了，圣义空，见到第一空的时候呢，这一切的表示都不存在的，都不存在的，那就是不可分别。就是废弃一切的言权，废弃一切的文具，来通达诸法实相。那个时候是不可以语言文字来表示的，也不能说这是空，这句话是不能说的啊，也不能说空，也不能说不空，一切的语言都不能用了，就是不可分别为空了。所以有问空可分别啊。答曰：分别一空，说是这个最初学习是需要表示，但是成功了以后表示是不可得的，是分别一空，是这样意思。那么这是慧远大师他这么解释啊。我看呢，我最初看他这个解释心里也很欢喜啊，能把这个文句是把它通过去了。这个圣人说的话呀，说的简单啊，那么听他说话的对象也是有智慧的人，所以也能听得懂。但是要是我们那个笨人呢，就不是太容易懂，要加以解释，那么这也等于是给你一个思维的空间。你要是多多的思维，所以思维这件事呢，也可能思维错了，也可能思维的对，所以这就要大菩萨才可以，菩萨来给我们啊，来给我们讲经啊，慧眼大师、天台智者大师、家乡大师、窥基大师，这些大德啊，还他们把这个经给你做个注解，给你解释出来，然后我就照着上去学习，哦，是这个意思，这个意思，我们可能会明白，也可能看不懂。你还可能，那天台智者大师我没有讲，天台智者大师怎么讲的我没讲哈，天台智者大师讲的深，比他们讲的都是深，所以我现在把智者大师我不介绍，如果你们欢喜自己去看一看，看看你们的智慧怎么样，你能不能看得懂，智者大师讲的深，比他们几位大师都讲的不同，不一样。这是啊，说着一切法空。这个要是我们啊，当然这也是一个，通常说这是一个兴趣，你有这样的欢喜心啊，欢喜心呢，这个这些古代的大德这么解释了以后啊，你欢喜三论中也可以。欢喜地论中哈、啊，地论中就是华严中的前身啊，也可以欢喜天台智者大师也可以，欢喜啊窥基大师唯识中的理论也可以，欢喜了以后呢，你要放在心上，把这个理论，这个理论其实就是智慧啊， 你放在心上，常思维，常常的思维。思维的时候没有其他的事情，你就自用自己的手头想象师做所缘境，观察它是空的，这样思维，天天这样思维。要是有一念出现的时候，就是那个出现的境界就是所缘境，也是观察它是空的，啊，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。这个话呢，它就你可以用三论中的道理讲，也可以用唯识中的道理讲，啊，就是这样分别都可以哈，这样思维，思维久了的时候就得无生法眼了，就是那个境界不动摇你，嗯，因为那个境界是有而不是，是毕竟空寂的，你心里面与地义相应了，境界不动摇你，你就没事，什么事没有，一切的烦恼都解除了。这是我们读阅读经论的，我们知道啊，佛教徒应该这样子，由烦而生，从闻识修得无生法眼，应该做这件事，然后发大悲心广度众生。那么你是用圣人的身份呢，得无生法眼的圣人的身份去弘扬佛法的，不是凡夫啊，不是凡夫境界，是这么回事儿。这一段呢，这是我又给您又补，算是补充了一下哈。这下边又问：空当于何求？啊，这个答时空啊，维摩诘是回答这个时，他的维摩诘时是空的。回答这个问题啊，一共有七番的往复。有七次的问，有七次的回答，嗯，这个又问当然就是文殊师利菩萨问，空当于何求？啊，这个空啊，是我们佛教徒修修圣道的一个重要的智慧，就是一定应该求得这个智慧，求得这件事。好，因为求得他的时候你就成为圣人了，啊，你成为圣人之后你就可以做大菩萨，不是假名菩萨，不是只是发菩提心而已，能有菩萨实际的行动了，可以广度众生了。所以空在佛教徒是非常重要的，一定要成就这件事。成就是当于何求，应该在什么地方求得这个毕竟空这个智慧呢？是这样意思啊。答曰：当于六十二见中求。啊，六十二见，我们头些日讲这个罗诃罗章，我们讲过这个六十二见。啊，其实在里面主要就是一个就是恶见，主要就是萨迦耶见，就是恶见啊，或者常见断见，就主要就是这个字见，而这就是个虚妄分别。啊，当于六十二见中求，应该从这里去啊寻求，去寻求哈。那这样说呢，这个六十二见主要其实就是身见啊，比如说观察这个手头显示里面有个我，就是恶见啊，观察舍受想行识也知道它是真实的，那么就是这就是法见，就是法知、恶知、法知啊，都是由舍得的境界。你在这上面啊，求这个毕竟空，求这个空，观察恶不可得，观察法不可得，你就求得这个毕竟空了。那当然，这还是修止观的意思啊。观察恶不可得，这就是毗卢遮那罗观；观察舍受想行识不可得。这也是毗卢遮那罗观啊，一个恶空，一个法空。那么你就是成就了无所得的智慧了，你从这里去求。这是当于六十二见中求啊。又问：六十二见当于何求？这六十二见呢，啊，这是个邪知邪见，是个错误的思想。啊，我们知道有恶，知道有法，这个知，这个 这样的错误的思想从哪里来的呢？好，当与何求？大约当与诸佛解脱中求。好，这一切诸佛的解脱中求。诸佛解脱呢，他们已经得了解脱了，得解脱什么？就是成就了这个空，成就了这空的智慧，成就了空的智慧呀。我曾经讲过，这个它是成，它有两个阶级，实在是有两个阶级啊。第一个阶级呢，就是我们凡夫这个境界，我们观察这个色受想行识，眼耳鼻舌身意，色声香味触法，眼识耳识，鼻舌身身识意识，这一切法是毕竟空的啊。我们在凡夫的时候，我正做什么功德，也观察它是毕竟空的，这是第一个阶段，是第一个阶段。好，你这个第一个阶段你做成功了，你就得无生法眼了啊，可以。那么要小乘佛法，就是到了阿罗汉的境界。到了阿罗汉的境界，这个时候呢，那么要用了大菩萨境界来对比，有的说是第六地菩萨，有十地菩萨啊，初地、二地、三地、四地，但是八地、九地、十地、十地菩萨，有的说是第六地，阿罗汉与第六地是相齐，是相齐的哈。但是在这个华严经十地品呢，说到八地菩萨的时候，他们弃舍了啊，就是这个肉身，这个臭皮囊，不要了，不要了的时候，他们得了法性身，得了法性身的时候，这个八地菩萨就要入无余涅槃，他心里面呢与利益相应了啊，那当然是那个境界是很高深的，他就不动了，这个。